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好，在我们做以在带领一个群体法的领导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很真实的认识，生命不会永远是那么甜美的。很多人走进来觉得佛门就应该是圆圆满满，应该如此，应该如此。不存在，你任何时刻你一有这个假设应该怎样怎样，你就基本上很应该极好极好，你就已经有了一个脱离真实的一个想法了。因为真相不靠我们去假设的，而且呢有些时候如果我们假设佛门佛教团体应该全都是圆圆满满的，没有瑕疵的，没有问题的，那个道场可能有问题。如果你真的是想象要有一个这样子的道场，可能你的想象是一个，你或者是往那个方向走，你可能有问题。为什么呢？我们的假设是什么？一个道场如果它能够维持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九十的高超的表现是很好的。但如果你想象100%，那就未必是好的事。因为你错误的想象就会产生错误的行动去执行。怎样的道场可能里面全都是100%没有瑕疵？怎样的情形，那个道场基本上就没有发挥怎么道场的功能。为什么我这么说？道场的功能是什么？给人家机会，给不圆满的人的机会学习成长。所以当我们要做到很圆满的时候呢，有一种方法，其实把门槛拉高。门槛一拉高，我要确保来的人都是要极高极高水平，你有瑕疵，你有毛病，对不起了，你别来。那是度众生吗？那不是度众生的。所以很多年前我就有跟大家说过，如果一个道场我们弄到太怎么样的话呢，里面的人基本上都是新人旧人全都是正面的标签的，这个道场呢没有发挥出度众生的功能。道场不圆满是好正常现象，问题是多少多不圆满，这是一点。因为一个好的道场它必须有广大的包容心，让每个人都看到希望，都有机会在这个道场学习进步成长，这开始还是好的道场。如果我们定个这样这样这样，水清无鱼，你圆满到完的时候，只有要很顶尖的人来带得下，才会受到爱戴和尊重，其他人全都看来不行了，退出去了，因为没有他们的空间。但是呢，我们一个好的道场，因为有包容心，容许犯错，容许改过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在自然包容的方式容纳人的时候，会是全都是很优秀的吗？
不会的，不会的。
肯定道场是有门槛的，出家有出家的门槛
达到某个标准你才能出家
达到某种标准你能做理事怎么样都会有的，肯定会有。
但不能够脱离太切真实啊，不能是那个要求，比如说参加禅修营条件太遥不可及啊，不可能啊。然后一点犯错，一点不圆满的，哎，我就把你边缘化革职，然后呢，你就没有发挥，没有在这里改过进步的那个空间，那不是好的道场。所以好的道场一定有它的不圆满，而且永远都会有。那么但是你要看一个道场好不好啊，就看大概整体 70%, 80%, 90% 以上的人，诶，而且待得久的，比如说 OK, 一年的两年三年待得久的人，在那待得久的人里面，整体大家有没有进步，他们跟他们之前比，他们有没有进步，有，那就是道场在这个道场发挥了很好的净化人心的功能，是这样子的。我曾经听过一个医生朋友，他跟我说的，他说那种盲肠啊，盲肠啊，他们去一个医生要去 diagnose, 就是要去诊断盲肠啊，啊，人家哦紧急送来。啊，要不要开刀？是盲肠不是盲肠？根据他们医生的研究，那个统计数字，最好的医生，他的准确度是80%多，好像是叫80多，不是100%。如果那个医生他的诊断，就是说他说是盲肠，就一定是盲肠。然后呢，是他才动刀，不是他就不会动。而且他每一次动一定是这个医生不是最好的医生，因为他要非常肯定症状，非常肯定，那就会有一些个案在不确定的情况之下他不敢动手，可能就害到了那个病人。有些时候他好的医生，他因为这个诊断根据我不知道现在的水平，根据他说在那个时候的水平没有可能100%，再怎么厉害的医生也没有100%诊断出的，没有办法100%诊断，所以有些时候还是一个把握，觉得诶百分比相当高啊，就判断他是，我就先处理了，因为要不然要救人，你不能够等到诊状已经很严重的时候，或者很明显很确定的时候，可能你错过了一些救人的时机或者是什么、我是这样子听来的啦、好，不管怎样，其实生命也是一样的，当你要求的那么的高，这样的一点差错不允许，到头来水清无鱼，所以我们要有这个醒觉，道场永远会要容得下犯错，容得下有不圆满的人，然后呢，只要这个不圆满的人慢慢的他能够得到熏陶，得到爱护，得到包容，然后呢慢慢有更好，比他以往更好，那道场发挥出度众生的功能，而不是挑众生，而是度众生。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认识，做领导者带领者一定要有这个认识，不要说诶我要做到、没有瑕疵、没有，我100%我做的东西100%没有瑕疵，没有瑕疵就是最大的瑕疵。所以有时容下某个百分比的错误的不圆满，其实是好的，是合理的，就是说你整体也因为有一些某种程度的包容，你整体你度最多的人得益，整体最多的人的得益啊，这是一点。好，那我们在学法的领导学的时候，要很真实的面对生命，不会只是美美的，它一定在某一个时刻会有考验， 为什么？人一多就有人很多人的业，一个人的业也许你可以说哇，这个人的业非常的好啊，功德很好，但是人一多起来的时候，那个各种各样的业就杂了。那杂的时候，总会在道场在团体里，有时这个人冒些什么业，有时那个人冒些什么业，有些这个某某的有什么怪怪的因缘啊产生，正常啊，正常啊，所以要有这样了解。那怎么办呢？法的领导学就要提供啊，我们在就要有一个环一个部分是考虑危机的，你必须把危机算在里头的。就像一个好的车子，他不会说我假设我这车子是不会车祸的，好的车子一定，真正好的车子都有把车祸的情况算在里头。比如说那个气，对吧，他车子一撞那个气就那个什么气袋就爆发出来了啊，让你防撞啊什么之类的。因为你一个人驾车，你可以说啊，这个在这个澳大利亚的沙漠上啊，你一个人驾车，你哦，我绝对不出事，也许。但是当你的车不是卖一万两、两万两，你的车卖上百万两、千万两的时候，怎么可能有人驾你的车不出事的？不会的，所以他一定好的车，他会先算在里头，好的飞机也会先把处事危算在里头，对不对？你每天上飞机，他就先告诉你了，万一飞机出事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啊？氧气怎么带怎么带，是不是一样？领导也是一样，做领导者如果没有准备处事，然后一出事就崩了，这个人不能领导的啊。当我看到一个助手很能干，总是把东西做得很漂亮，但他经不起一个碰撞，或者一个矛盾，或者是一个不顺自己的事，一件事情不顺，一切全盘放弃。我就讲这不是料了，传法你要全部东西圆圆满满捧着你，捧着你，不能有一点稍微的麻烦，而且没有能力处理麻烦，一个麻烦一个问题出现，几个星期都不能恢复。我说天哪，这个不能受之于重任了，他不是做，真的不是做大事的料子，没有担当能力，那就法的领导就免谈了。这个法的运用只能够关起门来打坐，然后自己净化内心啊，这样子是可以。那不用领导学，领导学是牵涉你跟别人，你怎么利益别人，你怎么扛起一些责任，你怎么处理种种各种不圆满的事。只要好，不能经此一期一点瑕疵，一点矛盾，一点不如意，一点不如自己所愿的事，这样子的人不能，什么法的领导学都不会管用的。因为他有错误的认知，错误的认知，不真实的认知。领导者要很勇敢地面对生命的真相，生命的真相就是有不圆满，是我们做事一定是朝往圆满的，就像我们三波慈心一定是圆满的，发的愿一定是要圆满的，我们的努力一定是要努力去圆满的，没有人说发愿要一般一般的，那是不对的。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很现实很真实的勇气胆识面对不圆满的真相。好，一种不圆满的情况我们就叫做危机，不会没有，除非你做的事太小，除非你总是什么东西都这个不要碰那个不要碰，那你就不会有考验啊。领导他是要面对碰撞的， 然后就是要面对不怕犯错的，不是说我们要犯错，但是真的犯错了就犯错了，还是要向前走向前推才可以的。好，那我们看看呢危机。好，我们看看这个，我们大概也可以分成几个类啊，几个类型，几个类型的危机。紧急危机，第一种是紧急危机，一种是慢性危机，一种是隐性危机，很难看到的那种，一种是本质危机。那我们看看紧急危机的例子。有个家庭成员得了急性脑瘤已无法自理，你与另外三位亲人只有最多三天的时间，必须做出判断是否要让病人动急什么脑瘤手术。医生说成功率只有 30%， 若手术成功也许能活3到5年，也许会局部瘫痪，若不动手术他可能再活不超过半年。有两位家人反对动手术，另两位同意动手术，因此家人起了争执，你作为其中成员会怎么处理？这个东西它是有时间限定啊，很紧急啊，很紧急，要怎么做决定啊？这个就是这种类型，就是属于处理麻烦啊，你觉得处理一个麻烦，我们把归纳成危机啦，处理一个麻烦，一个是很棘手的事，很难的事。好，这是呢你要怎么做这是一种呢答案不重要，因为这答案是牵涉到家人的事，不同的家人都会拿到不同的答案。重要是你用作为领导发挥法的领导力，你用什么方式去面对这个危机，那才是关键，而不是那个答案应该怎样应该那样。从领导学来讲，他没有绝对的说一定是要这样子动手术不动手术我应该说服这两个去各支持另外两个，这些各种各样的都可能。怎样是最好的答案，见仁见智，动啊还是不动啊，见仁见智。但是领导者他要懂得引导大家拿出最好的答案，共同的答案，那个就是处理了是了好，慢性危机我们看一看呢。慢性危机就是它不是一下子会发生的啊，还是慢慢，比如说一个文化的堕落文化的堕落，它是一步一步来的，一点一点的开始大家还讲法的领导学但是不知不觉，比如说其中的成员可能就可能很一来很有能力，然后我说了算，我习惯这样子，样样都每次总是对，好像总是做对决定，那很能干的人才会改变文化。但是呢那文化慢慢变了变了变了变了从大家共同的寻找法寻找答案寻找最好的合理的答案，变成一个人拍板去了。这种是什么？慢性危机。那个文化被腐蚀，长久建立起来的文化被腐蚀掉了，腐蚀掉了，腐蚀掉了。然后万一一个很能干的人，很一个人就可以超越全部人的那个人，万一犯了错误，万一死掉，万一不在了，突然间整个团队本来靠合作法的领导学的文化就可以在没有任何人的情形之下都能操作的这样子的方式，因为他已经那个文化消失了，个人领导个人说了算的文化取代了。然后呢万一有什么，不有一个人的一个人不存在的时候， 团体就撑不下去了，就没办法延续了，那时危机才真正的显现。所以如果有智慧的领导者，他会在第一次那个文化被腐蚀的时候就觉察到，诶，这是慢性危机。第一次从集体寻找答案到个人拍板的时候，你就可以看是慢性危机已经在产生啊。然后如果这种模式维持一年两年三年，那文化就不见掉了啊，这是一点。还有一种，比如说一个群体，他的动机是什么，服务的动机是什么，是法，以法为服务的动机动力啊。但是可能到某一个时候，有些时候法它没那么方便啊，用一些利益勾牵可以让你诶有动力啊，有竞争，有比较，突然间效率就高起来了，有竞争有比较啊，然后呢大家会争着表现，诶看马上效率就上去了，世间的那一套一用进来，效率马上就上去了。好，效率一上去，大家就麻木了，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啊，好像这样子更好啊。啊，但是那个动机开始有私心，至少是鼓励私心，那个滋养私心。然后呢开始是说让他表现得更好，好像更勤奋的去做出好的结果。但不知不觉又腐蚀了一点点，就多一点的我，多一点的个人的利害考量，又多一点个人利害考量，又多一点，不知不觉几年下来，文化又不见掉了，无我无私的文化又不见掉了，就开始以私心的考量，然后呢它就会显现成各种的服务，各种的思想状态，决策状态，它就产生起来了。这种叫慢性危机。但是如果一个领导者他会很敏锐的觉察到，一旦第一次我们不是用法来成为他们的行动动力，而是利益勾牵，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慢性危机已经种下了啊，这个是要认得出那是慢性危机啊。紧急的就是啊，这个东西没做好啊，我们要快赶夜工都要把它完成啊，那是紧急的。慢性的是你不觉察的，要经过一段长时间你才看到那个效果。但是领导者他需要什么？需要慧眼，需要远见。一件事情你就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它在这样子的因，它会延伸成一个什么样的现象，什么样的文化，然后这样的文化将会带来怎样的一种效果。你可以一看到那个因就可以推演出它往后会怎么走，你就会知道有一天这个团体啊，或者一个团体他会走向败坏，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就是慢性危机。通常慢性危机有些都有隐性危机的特质啊，隐性危机是看不出来的啊。我们看刚才那个慢性危机历史啊，回到15年前，你是郭达，科达的科技研究员，科技研究小组刚刚开发了数码相机技术，这是真实的事啊。你深知这将带来摄影机的全球性革命，但这种产品的开发会严重影响到科达公司现有的摄影胶片的生意。你知道时代的潮流不可逆转，但公司很多上层决策者不愿意开展数码相机的生产，唯恐夺去摄影胶片的利润。你如何帮助公司醒觉到这问题的严重性？ 引导公司避免即将来临的相机换代的慢性危机。其实也不是太慢，好像几年内勾搭就完了。他们是最早开发出数码相机的，但是因为他想要赚钱，我能够卖胶片，这是有无尽的，对吧？你每次换胶片我又赚钱，换胶片我又赚钱，那消耗品好赚啊，这个数码相机用一次都是总是不再需要胶片了，再重用又重用又重用，那钱就赚少了，算那笔账不划算。结果呢就把这个壳机压下来啊，不要生产。结果他一不生产，别的公司就也啊，这个就怎么样的弄到这个科技了，然后呢去生产，一生产就跑在前头了，一下子勾搭的公司就翻盘起来了啊。那个是好多年前的事了，数码相机起来的那个年代。所以这个就是看不到时代的科技的演变，没有人可以逆转啊。相反的，如果把生意改型为那个消费者着想啊，反而可能会赚到另一种的利润，就是卖这个相机市场可能在全世界可以一下子可以掩盖啊。但是那种贪念让他们看不到，你没有可能让时代停留，没有可能，没有可能啊，这是一点。所以当他看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啊，来不及了，有些时候就错过了。这样说，隐性危机，我们再看一下，隐性危机。你是国家农业部的科学家，专门从事基因改造研究。你发现了目前国家大量入口的一种基因改造农产品，对人体的免疫系统会带来慢性的破坏，对人民健康会带来很大的伤害。你如何引导有影响力的决策方为国家人民做出扭转这隐性危机的决策啊？这是一种了 啊，有些时候啊，没有及时扭转，可能等到发现几十年一代人改变了，一代人的健康可能就受破坏了啊。所以如果懂得，他就是这个是隐性危机，会想办法引发人们的认识。像比如说气候变化也是一样啊，这种都是，但已经不是隐性了，因为气候变化已经从隐性变得显性起来了。好，下一个本质危机，看一下。你无意中发现到有一群人正在要发动一个改造世界的秘密计划，通过与这一群人的直接接触，你知道他们的思想基础是会危害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宁。你知道一旦任何人做出反对或破坏这个秘密计划的言论或行动，将会受到这群人的致命的报复。作为一个爱护世界苍生的人，你将如何帮助这个世界避免这个危机啊？这个其实在其实有人在这里跑这是一个当然还有一些是本质危机，就是比如说你选择一个行业那个行业本身就是在萎缩啊，像那天讲的那个油车的事已经在萎缩，然后呢如果你看到这一点，一定最终它不可逆转啊，因为时下走向现在环保的这个时代，你知道这是不可逆转，那如果你再不做好这个准备去调整，他就麻烦就来了。是这样子的。像一些东西就是在本质上它就是这样。还有很多啦所以我们学会辨识，开始都要学会辨识。辨识了过后，在法的领导学来说，你怎么应付你怎么去应付？这个时候呢，这种就是很活了啊。谁是相关的？谁是有角色、有影响力的，会带来改变的啊？那有些东西要宣扬，让更多人知道；有些东西要在幕后操作 啊，很多种方式，啊，有些东西可能真的是要施压力，有些东西不能施压力，一施压力它就坏，所以有很多种处理方式。但是这个可以有讲不完的那种处理的手法，有时间大家也可以坐下来研究一下，商量什么危机啊，拿出一个生命里面你实际遇到的危机，好，来讨论啊，怎么处理啊，怎么面对啊，等等啊，可以研究的啊，但是关键是能够认出危机，你要能够认得出它，然后有这个心理准备，不会被它吓到，一发现到也不会不理不忽略啊，忽略是这样子要不得的啊。有些国家的那个经济危机是30年前种下的，30年前种下危机，但是30年前根本没有人看得到它的风险啊，30年后它才爆发，那种是本质危机，慢性危机，同时是慢性也是本质危机啊，种下那个状态了，它就慢慢，比如说有一种政策叫做超级福利政策啊，像委内瑞拉一个例子，当石油价钱很高的时候啊，他的前找一位叫做查韦尔的那个总统就是给人民最高的福利，人民全部高兴得很，还有你要给人民免费这个免费那个免费那个免费那个啊，然后呢也没有开发其他的那经济收入的一些门路啊，就是靠吃资源让全部人过上好日子啊，很有天赋啊，我们得到天赋，但是没有准备好啊，时运一转，有所有的资源都没办法操作啊，你只要得罪一个很强的国家你就完了，塔拉整个就翻盘了，是啊，经济一变化就完了啊，人民就要突然间从很富裕的状态一下子变得很艰苦。其实南美洲好几个国家掉入危机都是因为领导者出不了一个领导者能够看远看到潜伏的危机，慢性和本质危机，隐性危机没有领导者看得到，或者偶尔有人看得到，但是不会被人家听，每个人要眼前的利益，要快速的利益，不管啊，所以这个是领导者的失责来的，领导者失责啊，这是一点。认出那个危机，这需要领导智慧，能够认得出它，认得出，然后呢，能够找到方法去避开它啊，那是第二个层面啊。好，这个我们暂时搁置啊，搁置。